今天的大课题是来生的希望，第十三讲，死后又如何。按照圣经，耶稣的复活就是所有复活事件的典范。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像耶稣的一般在死亡时马上复活，但转变的时是一下子的事，那时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完全适合那里的生活，而且还是我们本人原来的内在自我，我们本来的位格，并非我们的鬼魂，也不光是我们的灵魂而已，而是整个人的内在自我突破了形体的束缚，伸延到一个新生命的境界，就如耶稣复活的时候一样。保罗中途用非常戏剧性的言辞表达，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我们众人却全要改变，这是顷刻眨眼之间的事，在末世吹号角的时候发生的。确实号角一响，使人必要复活，称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因为这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那时就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可是在地上的肉身与转化了天上的身体之间有何关系？他们彼此可有任何联系或相关之处吗？假如没有，我们又如何在来生认出那些爱我们的人，或者我们信爱的人呢？假如我们承认耶稣的复活是所有至死者中复活的典范，在某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早有答案了。就如前面所说的，耶稣在世的身体与其复活的身体有非常确实的关联，但两者始终不是全等的。我称这关联是演进性的，因为这表达可以指出两者的一起性。假如我们硬要一个科学的论述的话，那么复活的身体是由近视的身体演进出来的，是前者使后者更为完美，使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一个转变。这个过程不会倒转过来的，复活的身体比复活以前的身体更为高级，更为先进，两者根本不能比较。但是两者的相连性是基于个人的内在自我，这转变涉及性的形态，而个人的内在自我可以借着性的形体表现出来。我们今天的形体是有血有肉，受到自然界的规范，但是来生的身体就不会如此了。早期的基督徒在格林多就向保禄提出这些问题，而保禄呢就尝试答复他们。保禄说，有人要说死人将怎样复活呢？他们将带着怎样的身体回来呢？糊涂人啊，你们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却不得生出来，并且你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出生的形体，而是一颗籽粒，比如一颗麦粒或者别的麦粒，但天主随他自己的心意给他一个形体，使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使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播种的是可朽坏的，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播种的是朽入的，复活起来的是光荣的，播种的是软弱的，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播种的是属生灵的，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 既有圣灵的身体，也就有属神的身体。经上这样记载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但属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属生灵的，然后才是属神的。第一个人出于地，属于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于土的怎么样，凡属于土的也怎么样，那属于天上的怎么样，凡属于天上的也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也要怎么样带那属于天上的肖像。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可修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修坏的。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我们众人却要改变。这是顷刻闪眼之间的事，在末世吹号角的时候发生。的确，号角一响，使人必要复活，成为不可修的。我们也要改变，因为这可修坏的必须穿上不可修坏的。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53节。这圣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保禄借此发表了基督徒对来生不死的交易。这里并没有什么生硬的概念，死去的身体要由他们的坟墓中起来，若是火化的话会奇妙的再复活。但这里是描述对一个转化所做出刻画的描写，一个由单纯演进到复杂的生命方式。保禄相当清楚现世的身体总要经历死亡，他们是可修坏的，这也包括了其中的含义。有些人会取笑复活，他们心想，如果人将来复活，那么死了的身体总不该复修，这样才可复活起来了。如果他们要攻击这一点的话，至少让他们知道基督徒从没有做如此肯定，反而说清楚，从躯壳而论，身体会经历死亡和瓦解，就是那么简单。正如保禄所说，你所播的种子若不死却不得出生，它是描写一粒种子种在地下时就会如此，当那植物成长时，那种子又变成什么呢？它消失了，可是它的生命却成了更伟大更复杂的性个体，种子原有的身体完全瓦解了。保禄推断说，这就是我们身体死亡时所发生的事。保禄用了两个比喻来描述不同类型的身体变化，首先是认识不同类型的身体，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肉体。保禄解释说，人体是一样，兽体又是一样，鸟体另是一样，鱼体又是另一样。当然，保禄的语言并非今日科学所用的语言。若从严格的生物学的意义来说，这些血肉之躯如果有分别的话，都不会很大。血肉归根究底是血肉，肯定的是保禄并非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用这个词。血肉在圣经上是人性较为低层的成分，或者世上受造物的身体。人、动物与废鸟是不同的，那么他们身体的形态也是不同，但都是有限度的不同。他们同样的有生命，还有其他的共同点，比如感官、渴求、本能、活动等等，但在可以比较的范围内，他们却有不同之处。保禄其实是说， 来生的圣命与现世的不同。保禄另外一个比喻为现代人来看就显得模糊了，他说还有天上的物体和地下的物体，天上的物体的华丽是一样，地上物体的华丽又是另一样，太阳的光辉是一样，月亮的光辉又是另一样，星辰的光辉是另一样，而且星辰与星辰的光辉又有分别。保禄此乎在可以比较的范围下说出受造界不同之处，明显的太阳和月亮是不同的，可是它们都是天上的星辰。也许从他当日的宇宙论去看，星辰之间有等级的，他是在说明在这有限的类比中可以说出荣耀是具有又次的等级，从最低等的到最高最大能的。这些比喻为致使保禄的正面圣名精神的生命与自然界里人的生命相逢，可是更为光荣。在世的生命是可修坏的、生硬的、脆弱的，天上的生命是不可修坏的、光荣的、大能的。这里在可比较的范围内，它们并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因为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外延和发展。但属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先有属圣灵的，然后才有属神的，其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生命，就如在耶稣的复活中，他世上的圣体和复活的圣体两者有一种演进性的关系，是由下而上从低到高的。在死亡时我们会转移到更高而非降到更低的层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各位听众，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会见。按照一些来生的理论，比如轮回论和不同形式的招魂论，生命的转化刚好是倒过来的，是从高到低的。那些飘零的鬼魂难道比活生生的有气息的有理智的人更为光荣吗？光荣一词并非随便应用在那些迷蒙半真的鬼魂世界中。同样，人死后再投胎成为动物或昆虫，或许变成另外一个人，却不能说转移到更高的层面、更荣耀的存在方式。所以我们死后的身体将会有一个演进，包括瓦解，然后才成为复活的身体，将现有的境况转变得更为完美。现世的身体通过死亡而瓦解，然后复活，这两种关系有相连之处。然而苏灵的身体在各方面都又胜，而且是无可伦比的，个人的内在自我仍旧保留下来，但新的身体却完美的多了。事实上血肉不能承受千祖的王国，现在的身体是个人内在自我的传播工具，是一个非常卓越有效的工具，借以在时空让内在自我表现自己。但在另一种缺乏时空意义的状态下，那就不适用了。为这个缘故，保禄所谈的巨大的转化蜕变必会发生，就如毛虫应该蜕变成为蝴蝶，未能承受空中漫游自若，同样我们的身体该有一个转化，未能承受天国，此外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我们在强调 那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属灵的身体和生命比较自然的前身更好，更光荣，更真实，更有力量。只要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也会相应而改。假如我们在死的时候将最高的期盼化为乌有，而最坏的打算就是像鬼魂一般活在一个朦胧黑暗的世界里，那么无怪乎人人对死亡都感到恐惧了。事实上，人面对遭受泯灭的事情并不会轻视婆婆，但也不欣赏庸俗的贪生的品味低的生命。这一切都是非基督徒对来生的看法所能总结的，极其量事实也可能如此而已。他们期望与造物者有的富乐，可是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理论能比得上基督徒的来生观。基督徒认为死后人会复活，这只是生命的转化和提升，这就是保禄自格林多前书15章的主题。复活生命是全能、荣耀、美善生命，它和拥有一切在世生命的好处，却没有任何事情令这种生命再归附于土，再遭受物质世界的局限。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时间的阴影在笼罩着，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喜欢的事，做我们该做的人，或者去认识其他我们喜欢认识的人。还有其他局限，比如说痛苦、目光不宁、失聪、身体缺陷等等，这一切使在世的生命失去品味和满足。然而在超越这些局限时，人的生活就会达到高贵和伟大的品质。在来生的生命中，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罗网在末世录中说，天主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可是当我们在现世失去财富、健康、生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失去人性最重要的，我们不会变成无主孤魂，我们还拥有一切主要的。保禄以此例比喻做人现世的生命，在来生天主随自己的意愿给予一个形体。我们要强调的，人死后还有来生，从不同的经验有不少的迹象显示死后的生命，有关这些现象的诠释各有不同，但重要的是不可忽略来生的问题。然而有关来生最强烈的证据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复活。新约强调一个事实，基督复活了。如果基督徒坚信不疑，在面对今世苦难和死亡时无需恐惧，而要勇于活出现世的意义。为那些在基督内将要复活的人，来生就是天堂。天主创造了这般美好的大地，多彩多姿，十分迷人，还有情爱的宽乐、天伦的庆乐、鬼斧神工的艺术，还有音乐、文学。同样，他在来生也会创造更美的生命。各位听众，我们这系列的讲述要结束了。我们谈过四个大的课题，在科学与信仰的课题中，我们说明了 科学尽管不直接证明神的存在，并不反对宗教的信仰，而且指出宇宙间有许多事情，比如宇宙的演进以人为本，使得有神的假设比较无神的假设更为合理。第二个课题，我们谈到耶稣是救世主的问题。人生有些问题需要从宗教信仰去找光照，而基督宗教提出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救世主。我们有两个理由肯定这个答案是合理的，一是教会本身经历2000年到现在还屹立不摇，第二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假如耶稣不是救世主，那就很难解释教会还有圣经的信约了。第三个课题是人间的痛苦与神的慈爱。痛苦本来是铁一般的事实，很容易拿来推翻任何神的理论，可是在耶稣身上我们得知天主本身不愿意有恶和痛苦，但为了让人有回爱他的自由，他愿意冒这个险。不但如此，他以圣子降生成人的方式亲身体验和分受人间疾苦，并拯救人类。这样恶和痛苦的事实反而指向天主的慈爱，因为罪恶仅带来救世主，在痛苦中天主更接近我们，也让我们在受苦中延续天主的救恩，最后还可以得到永生。第四个课题是论述来生的希望。人人必须面对死亡，但死后还有生命吗？遇这个问题很多人拿不定主意，因为科学提不出可验证的论据。可是有一些记载指出过世的人与今生的人有沟通的，当然有些记载是受到过分的渲染难以捉准，可是有些是可靠的，需要我们去深思。唯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最令人注目，在众多新约的见证中，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复活是我们肉身复活的典范。天主让人走耶稣走过的路，那就是死亡与复活。我们与耶稣不同之处使他死后很快就复活了，我们还得等很长的时间。可是这段时间只是我们现在所能用的基准，自有它的限度。始终死的滋味和死后的情况如何，还有待我们自己去体验。不过各位亲爱的听众，如果耶稣为我们点燃来生的希望，那么今生我们就必须度一个相称这希望的生活了。